每晚八点，聆听读者。各位晚上好，我是主播应由，欢迎收听读者。今天为您分享来自巴黎央的文章，我终于把儿子吼成了窝囊废。关注读者新媒体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最近在超级育儿师里看到一对素人母子，3岁的儿子经常蛮不讲理，只会歇斯底里的哭，母亲非常暴躁，习惯用大吼大叫来解决一切问题。节目组跟拍了母子相处的一些日常，孩子跟着妈妈逛菜市场，他对菜场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，但是妈妈毫无耐心地打击孩子，不许再烦我了，不许再问我了。从菜场回去的路上，孩子一直小跑跟着妈妈，哭着喊着要妈妈抱抱，妈妈丝毫不安抚孩子的情绪，只会重复地对孩子吼，我拎着东西怎么抱你。孩子在家里玩小汽车发出了声音，妈妈瞬间暴跳如雷，你不许发出声音，我最讨厌吵了。这位妈妈不解自己的儿子怎么会如此的烦人，却意识不到这个家最大的噪音是自己发出来的。为了让妈妈感受孩子每天身处的环境，节目组为这个妈妈准备了一场挑战，前往声音体验场所，听一听自己平时是什么样子的。当那些日常的大吼大叫、劈头盖脸地砸向自己的时候，妈妈才意识到，自己的语言具有巨大的杀伤力，她的情绪渐渐崩塌，最终浑身颤抖地捂住耳朵，蹲在地上失声痛哭。儿童发育杂志发表过一项研究结果，父母冲着孩子大吼大叫会产生类似于体罚的后果，孩子焦虑、压力和抑郁的程度增加，行为问题也随之增加。接受孩子的不完美是每位父母的必修课，无论孩子犯错与否，父母都应该好好说话。大吼大叫不仅对孩子的言行无效，还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一定的伤害。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说，孩子的心理产生自卑感，变得以自我为中心，可能是由于身体缺陷带来的影响，也可能是成长环境造成的。比如家长对孩子采取了错误的教育方式，孩子会认为生活充满了苦难，因为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种敌对的情绪。波兰有一则公益广告讲述了孤儿院里一对姐弟选择养父母的过程，孩子可以透过玻璃房看到四对夫妻的相处日常。第一个房间里，夫妻二人看到孩子心有灵犀的相视一笑，然后宠溺地看着孩子。面对这对夫妻，孩子嘴角上扬，心情很好。第二个房间里，俩夫妻正坐在一起愉快地聊天，妻子看到孩子热情地递了一杯橙汁，孩子的脸上有藏不住的笑意。第三个房间里，夫妻二人都特别和善，丈夫看到孩子绅士地蹲了下来，和孩子的视线齐平，孩子的眼神里充满了信任。而第四个房间，丈夫酗酒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，妻子指着一片狼藉扯着嗓子和丈夫争吵，孩子的笑容渐渐凝固，瞪大双眼，惊恐而无助地看着眼前的场景。最终孩子们没有选择，被迫跟着最后一对夫妻走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夫妻二人持续着争执，丝毫不顾及孩子的情绪，孩子的眼神里没有一丝光亮，有的只是无尽的绝望和悲凉。可见父母的脾气和性情关乎孩子一生的幸福，习惯于大吼大叫的父母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，最终导致他们安全感缺失，变得敏感而脆弱。知乎有位匿名的网友分享说，我的父亲脾气就很不好，常常莫名其妙地冲我吼，我一直活得小心翼翼，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被骂，长此以往导致我十分敏感，我会特别在意别人的情绪，一旦当他人的态度有变化，我就开始不断地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。另外我还十分易怒，我发现我好像慢慢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，如同父亲那样。弗洛伊德说，人的精神疾病与性格缺陷往往是童年时期造成的。 父母的吼叫对孩子来说，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批评，而是如同一把利剑，直戳孩子的心灵深处。利剑所刺的伤口也许会随着时间愈合，但伤疤会随时提醒他被刺的时候有多痛。幼小的孩子如同娇嫩的花朵，只有用爱滋养才能开得娇艳灿烂。父母对孩子大吼大叫的阴影可以伴随孩子一生，也许他永远都得不到救赎。丹多勒写过自传《妈妈狂躁于我》，文中他回忆了自己从小生活在对妈妈的恐惧之中。他的妈妈非常暴躁，会毫无理由地对他和姐姐发脾气，大吼大叫更是家常便饭。为了在家庭当中得以生存，他拼命地去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更是毫无底线地去满足母亲所有的要求。可无论做得多好，母亲总有理由数落他、挑剔他，他永远都达不到母亲的要求。他每一天都活在自我否定的阴影里。在他17岁那年，他遇到了比他大7岁的 Tony， Tony 对他关怀备至，给予了他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。他想，原来在母亲眼里一无是处的我，竟然也有人疼爱。从来没有吃过糖的人感受到了糖的甜，他迅速坠入爱河，和 Tony 结了婚。为了紧紧握住这颗来之不易的糖，她拼命地对丈夫好，可丈夫仍然不满意，经常地指责她，骂她没有用。她逃离了母亲的深渊，却又落入了另一个深渊里。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，她常年都觉得自己很差劲，不配得到爱。即使是丈夫的错，她宁可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也不愿意离婚。母亲常年的打击和大吼大叫，让她特别缺爱。为了得到更多的爱，她变成了讨好型人格，只有不断地去满足他人，才足以换回一点点的爱和回报。直到成年以后，组建新的家庭，这种性格都没有改变过。我们看到孩子错误的时候，要先去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初衷。泰国拍过一则广告，妈妈们在等孩子们放学，孩子们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烂泥，脏兮兮的。妈妈们见此都惊呼，无一幸免地对孩子们大吼：我的天，妈妈最讨厌你脏脏的了，你去干什么了？但没一会儿，妈妈们知道了孩子邋遢的真相。原来孩子们在来的路上，看到一位老爷爷的推车坏在了泥地里，车上的东西洒落一地，为了帮老爷爷搬东西，才把自己弄得一身泥。妈妈们看完后都很感动，但也对孩子特别愧疚。他们眼中的孩子调皮捣蛋，爱闯祸，可这些孩子们比他们想象的都要善良和天真。下一回不要忙着指责孩子，也许他的初衷会感动到你。当了解孩子的想法之后，如果孩子真的做错了，我们要温柔且坚定地告诉他。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，一个小孩上学总迟到，老师找了孩子妈妈谈话，妈妈知道以后没有打骂孩子，而是心平气和地问他，为什么你那么早出门但总是迟到呢？孩子见妈妈没有责骂的意思，就放心地说出了事情。我在河边看日出，太美了，看着看着就忘了时间。妈妈听完就笑了，第二天陪着孩子一起去河边看日出，看到眼前的美景，妈妈也感慨万分：儿子，发现这么美的风景，你真的太棒了。这一天孩子没有迟到，放学回家后，儿子发现书桌上多了块精致的手表，手表下还压了一张纸条，是妈妈写给他的。因为日出太美了，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时间和学习的机会，你说是吗？爱你的妈妈。从此孩子很少再迟到了。教育学家艾尔维修说过，人刚生下来都一样，仅仅由于环境和教育的不同，有人可能成为天才，有的人则变成凡夫俗子，甚至蠢才。即使再普通的孩子，只要教育方法得当，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。苏霍姆林斯基曾说，我们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，小心翼翼地保护儿童的心灵，温柔善待每一个孩子，给他们的心灵注上最坚实的防护，让他知道有爸爸妈妈托底，爬再高也不用怕坠落， 走再远也不用怕迷路。好了，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，关注读者新媒体，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我是应由，让我们在下个夜晚不听不散喽。